愿平安。回来的第一个感觉是回家的感觉真好。今天跟大家是一同来的思想的是我信圣徒相通。我们所思想的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也就是在哥林多后书13:11-14的圣经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彼此乌鸦圣洁，众圣徒都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但是这段经文也是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我信圣徒相通这一方面的圣经的真理。每次有人接受洗礼归信耶稣基督，在教会的历史传统里面都有认信，也就是承认信仰这个过程。受洗的人要庄重地做出三个承诺，弃绝魔鬼及所有背义上帝的邪灵，弃绝世界的邪恶力量，弃绝一切的邪情私欲。此外，受洗的人并需要承认基督信仰的内容，这便是使徒信经的由来。使徒信经其实大家可能都读过，在上次看是我们一些年轻人受洗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其中有一段，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背诵使徒信经吗？其实使徒信经印在大家手上所用的诗本里面，生命圣诗你打开最后的一版，里面就有使徒信经，还有尼基西亚信经中英文对照的印在里面，大家可以拿出来看一看。使徒信经是起源自第二个世纪，也就是主历100年左右，罗马教会用来教导是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的一个信仰告白。这信仰告白不但在受洗的时候认信，而且成为圣餐崇拜礼仪的一部分。到了主历400年左右，阿基拉的奴分奴 Rufinus of Aquileia 已经为使徒信经做注释，并且出了使徒信经注释这一本书。在他的写作里面，他记载了为什么这一个信仰宣言被冠以使徒这个名字。根据传说，他说，正如信仰的先祖们所说的，在我主升天之后，从天上有圣灵的火降在每一个使徒身上，因此他们会说好多种语言，可说没有不懂的语言，他们通行列国无阻。于是主命令他们分别到不同的国家去宣扬上帝的道，临别的时候 他们预先定定了将来传道的共同形式，以免他们在分散各地之后所传播的基督信息发生歧义。所以他们聚集一起，被圣灵充满，而写下这短短的信仰概要。于是每一位使徒提出他认为妥当和重要的信仰项目，而宣告他是传给信基督的人的标准教训。历史学家说这是一个很美的传说，但是使徒信经为此时代表了最基本所有基督信徒都共同接受的信仰的内容。而在教会历史的事实上，使徒信经也是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所共同接受的，没有争议或者保留的一个共同信仰宣言。使徒信经你仔细看，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圣父的教导，第二部分是关于圣子的教导，相信我们都耳熟能详。第三部分是关于圣灵及其工作，却是我们往往感到不甚了了。这部分包括了六个重要的信仰宣告：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在往后的几个礼拜里，我会不顺次序地跟大家一同思想这六个信仰宣告的意义，而今天跟大家一同思想的就是许多人最感到费解的一项：我信圣徒相通。我知道很多人听起来好像觉得这个词很沉重，让我考一考你，让你醒一醒，圣徒相通是不是圣经的词语？是不是圣经的词语？你觉得是还是不是？很多人好像不大肯定，只是50%。你选一个 Cathy， 你说是还是不是？你在摇头，那样子就要听下去了。因为其实正确的答案是使徒信经是那个圣徒相通是圣经的词语。圣徒相通虽然听起来像好像有点天主教的气味，却是不折不扣的圣经用词。圣徒相通希腊原文是 koinonia bagion， 而 koinonia 是不折不扣的圣经用词。作为名词，新约圣经里用过19次；作为动词，新约圣经用过8次；作为形容词，新约圣经用过11次。Koinonia 在新约圣经以前，就已经在当代的希腊文里面广泛的应用，用以描述合伙、相交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希腊文的文典之中，有几个特别突出的例子。第一个，阿里士多德，很出名的希腊哲学家，用这个词 koinonia 来描述婚姻的关系，彼此相通、相交，成为生命的合伙人，是婚姻的最高的理想。 柏拉图另外很出名的是希腊学者、哲学家，用以描述是做学术的研究。在他的理想国里面 The Republic， 他的一本书里面，他是想象有一天男人跟女人能够共享生活，有相同的教育，有相等的工作机会。在古代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里面，柏拉图却是憧憬着有一天男人跟女人是能够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的一个平等社会，他称那个为 Koinonia。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就是政治上的 Koinonia， 是人民在完全独立自主下共同生活。这个共同生活在希腊文就是 Koinonia， 是一起分担律法和义务。另外有一位很出名的希腊学者叫做修昔的底斯，他是憧憬一个大同世界，国与国，人民与人民，民族与民族之间可以在 Koinonia 下是有真正的和平。所以大同世界不单单我们中国孔夫子有，在希腊哲学里面也有。最后在世俗的希腊哲学跟宗教思想里面， Koinonia 是描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有一位伊比科是描述道就是 Logos 在人的心中与人产生 Koinonia 的关系，而好人的心跟天神的心相通，就是 Koinonia。 当我们转而考察圣经中的 Koinonia 圣徒相通，第一次出现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是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我今天没有打其他的 PowerPoint， 因为我今天会引用比较少的圣经。都圣经上是说，信的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而这个彼此交接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Koinonia， 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俗语是他们参加团契生活。Koinonia 讲穿了，圣徒相通讲穿了，你会发现恍然大悟，就是团契生活。我知道有人好像喊得呼一口气，突然之间喊得恍然大悟笑了。在新约圣经中，圣徒的彼此交接就是基督信仰里的团契生活，是用三种方式是表达出来实践出来。第一，在新约圣经里面 Koinonia 有四次是用捐款来表达彼此之间的共同生活。在新约圣经之中，信徒相通在基督里的彼此相爱不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标语，而正如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所说的，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早期的教会他们是关顾到每一个人的需要，在基督徒的团契里面没有一个贫穷的人，因为那些有财产的人他们变卖了一切将钱交给使徒成为公用，如巴拿巴卖了他的田产把价银拿来交给使徒。基督徒就像是同一个身体的肢体，每个人都要照顾其他的人，一个肢体有缺乏 就是整个身体有缺乏。一个肢体受苦，就是整个肢体都受苦。正如当我们伤风感冒的时候，整个人都不舒服，不是只是说我今天鼻子不舒服，我其他的地方还很舒服，并不是如此。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在新约圣经的教会里，有真正的怜悯，一个人的感受会影响到所有其他的人。当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有需要，在安提亚的教会就会帮助他们，送上他们的需要。这在使徒行传11章27到30节所看到的。而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不断的常常看到保罗提到是捐款的事情，那是保罗计划帮助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个贫穷的教会，保罗从年幼的教会中得到捐款，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中的穷人。这是圣徒相通明显和实际的表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圣徒相通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一样，彼此来到照顾。当一个人有需要，另外的人会去想到他的需要，来到帮助他。有的人会帮助那些没有的，是有余的人会帮助那些缺乏的，有能力的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的。那子你说我帮了人家我又怎么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需要帮助的一天。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今天可能帮助了别人，有一天别人会帮助我们。有一天我们今天可能用金钱去帮助别人，有一天当我们不是缺乏金钱，可能是在心灵里最低沉的时候，上帝用另外一个人的爱心，一句鼓励的话，可能一个电话，一个便签，来到鼓励我们。这就是圣徒相通。我们相信在上帝的安排当中，他把所有的人放在一起。有时候圣徒相通并不只是在帮助的层面，有时候是在磨练的层面。有时候我们可能脾气很大，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安排一个特别难相处的人来磨练我们的性格，让一个人从一个还能点火就着的人，最后被磨练成一个柔顺有忍耐，你看见他不发火的人。这就是圣徒相通里面奇妙的安排。在英文里面 Koinonia 是在圣经里有4次是在圣经里面被翻译成是与别人分享。我们今生的生活是有物质跟灵性的需要，故此基督徒爱心的分享，圣经毫不讳言的，有时候是物质的，有些是时间的，有些是属灵方面的。但是当我们能够彼此在上帝的安排中是来到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缺乏。今天的社会中，常常人最需要的不一定是金钱，不一定是一口饭，人最需要的往往是有人愿意花多一点时间，一个聆听的耳朵，一句鼓励的话。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一个年老的人常常看见年轻人，他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是你花一点时间跟他聊天，这也是一种圣徒相通之中的分享。第二，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看见圣徒相通表现在一同的侍奉上。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用 Koinonia 来描述保罗和巴拿巴与雅各、基法、约翰用右手行相交之礼。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是被差遣去往外邦人那里去传讲福音，而雅各、基法、约翰他们的负担就是在受隔离的人当中，就是犹太人当中去传讲福音。在和合本圣经里说他们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其实在现代中文译本这句话被翻译做什么呢？他们握手成为同工，其实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圣经你要能想一想那个字，有些字读起来很困难，其实当你用现代的话去明白了之后，你发现是原来他们是握手成为同工。在腓立比书一章五节 Koinonia 这个字用来描述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基督徒之间的物质分享，一切的活动，一个最终最大的目标，就是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而圣徒相通的亲密，也就是传福音的这个大目标，作为圣徒之间的联系，基督徒之间能够求同存异，是因为我们之间虽然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目标，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能够超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人为分歧、意见或者喜好。而这次去中国，发现还能是，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去。现在中国的教会有一个特别，就是不再有任何的宗派，在中国的教会都是基督教，不再有分某某会、某某会。中国的教会现在终于是互相的尊重，不再有分歧。以前常常的教会之间的传统的不同，造成许多的互相的批评。比如牧师做礼拜，有一些是教会是一定要穿袍子的，有些的是牧师是不穿袍子的。在以前有一些是不讲方言的，有些是讲方言的，那样子讲方言的常常说你们不讲方言的不够属灵，讲还能方言的不讲方言的常常说你们这些讲方言的不知所云。再有的以前的基督教常常是分为洗礼跟敬礼的，敬礼的说我们最符合圣经，洗礼的说你们是那个拘泥是圣经的话。今天中国的教会没有了，这些都没有，不再有因为穿袍子跟不穿袍子的，讲方言的跟不讲方言的，洗礼跟敬礼的，或者是有些是庆祝圣诞的，有些是不庆祝圣诞的，现在这些分歧变得不再重要。能够有机会开门做礼拜，这就已经是最大的福气。最后，新约圣经里面的圣徒相通，是与上帝相交中是得着力量， 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个相交这个字就是 koinonia。 约翰一书一章六节更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人靠自己的力量要圣徒相通是做不到的，圣徒相通的力量来自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相交。当保罗为多事之秋的哥林多教会是做最后的祝福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是十三章十四节为他们所祈求的，是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相交。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才得以进到今天蒙恩的地步之中。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回顾过往的时候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这原不是我，乃是上帝的恩与我同在。人生需要有爱，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说，人若无爱，就和鸣的钟响的拔一样，甚至一个舍身殉道的人如果没有爱就没有益处，唯有爱才是最妙的道。有恩典，有爱心，然然要加上与圣灵的团契，基督徒的生命才能够得到完全。有了与圣灵的团契，我们才有活出基督徒生命的动力。有了圣灵里的团契，我们才能实践爱心，活出基督徒生命的意义。借着圣灵而圣徒相通，信徒之间互通有无，互补不足，使上帝的旨意得以在我们生命中完全彰显。我信圣徒相通，不是圣经中一句玄虚的神学俗语，圣徒相通是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旨意，为要使我们在互相团契的生活中活得更精彩，活得更美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碰面常常欢喜问一句话说，吃了没有？以后我们见面不要问吃了没有，以后我们见面说你相通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都通了吗？我想我们从圣徒相通这句话里面是让我们彼此的勉励，记得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有他的目的，也有他的托付。求主帮助我们。至于说，我知道可能有些人想听听我去中国的感受，我不知道现在讲还是下个礼拜讲好。现在讲，我想我一句话综合起来就是回家的感受真好。我们这次还能去，还能我们教会里去的有七个人，有师母跟我，有钱志贤、 夫妇，有哈呢 Peter 跟 Francis 夫妇，还有哈呢 Julia， 哈 Julia 今天不能来，因为她在世博园里面摔了一跤，然后把一个眼摔肿了，所以半边脸她说遮着不好看哈呢，所以今天不来了。我想这次我们有先回去是香港去参加一个侄儿的婚礼，样子好呢，我想对我来讲这次回去特别的也是去看一看师母的一个三姐，她这个三姐是从小有在教会里面受洗，但是远离了主很多年，然后后来她的三姐发现去年发现有癌症，然后现在医生说是癌症的晚期，所以我想这次回去啊呢，特别的是约他出来，是跟他见面，鼓励他要信靠主。但他有说，他每一天自从得病之后，他每天早晚都有自己祷告。样子好呢，我们也跟他一起祷告。样子我想，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款。因为我相信人都会在生命中经历困难患难，但是还能在人生的各样困难患难之中，唯有主是最大的依靠。我们作为所谓骨肉之亲，有时候我们所讲的很能够有限，我们也没有办法分担他的病痛，但是只有主能够给他带来平安，带来医治，带来力量。这样子我们去了中国，是我们是发现到处都要排队。我们去世博的看的第一天是70多万人进世博园的那一天，也就是是100多万人进世博园之后的第二天。然后在世博园里无论到何处去都听到的是不断的广播，是某某省的某某人请你到哪里，你的家人找你，很多人被冲散，很多孩子走丢，然后无论到何处去都一直听到的广播是以下的馆要等8个小时，以下的馆要排队6个小时，以下的馆要排队3个小时，然后听到以下的馆要排队2个小时的，很多人就冲去了。然后我们是这次对我来说，我们不单单是去了那个上海，我们也有去江南其他的几个城市，去了苏州，去了无锡，去了南京，去了杭州的西湖。我一辈子都读很多中国的诗词，但是这次是第一次所谓身历其境，看到那些的地方，看到诗词里面所提到的地方。然后是我们也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寻根之旅，那个是去看了一些跟我们家里是一些的可以说是有一些的关联的地方。唯一的这次到了苏州没有看到的是一个柳亚子纪念馆。柳亚子是一个爱国诗人，是我的舅公，也就是我的祖母的哥哥，他在苏州有个纪念馆，我没有去到。这次因为是在团里所以留下一个机会将来再去看一看。然后导演在路上一直说苏州人怎么样苏州人怎么样，我就跟师母讲现在你明白了。 他们说苏州人讲话很软，骂了你你还觉得很舒服，猪周身通透。然后苏州人讲话很委婉啊，那讲了很久啊，那你还搞不清楚他到底要什么。然后我们一路上啊的那个吃的东西是随团吃的，才发现有几样的菜是很特别的。那个一个鸡爪可以剪做五份，然后还能变成一盘菜。啊，那那个鸡翅膀可以剁得很细，也变成一盘菜。啊，那一些的那个青椒可以切成丝，也是一盘菜。啊，那所以还能是。只有到了西湖，总算最后吃到一块东坡肉。那是还能全程吃的最还能最丰富的还能。然后他还是用一个牙小小的牙碗瞪出来，每人一块，只限一块。我本来因为司班常常到我们家里来吃饭，我本来说这次我们几个人在路上吃的这些名菜应当还能大家还能是试煮一次，请司班去我们家里吃。然后我在上海是找到两个叔叔，一个是师母的叔叔，他在上是教会里面侍奉很多年，已经退休了，他是91岁了，他但是因为最近身体不好住在医院里。我跟他是以前见过几次，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面，他是所以他后来看到我们的时候就很亲切，虽然他的身体不怎么样子好，还在康复当中，就一直抓着我们的手跟我们谈了1个多小时，讲他自己的侍奉的心得。然后另外一个叔叔是我从未谋面的，是我的叔叔，最小的叔叔，他原来在上海市的第一人民医院的护士学校的校长，退休下来，是我从来是没有见过面的，是可以说是第一次谋面，这也是一个尘根之旅。样子恒呢是我们最后的2天是住在一个是朋友家里，他的家住的比较舒服，是一个回去工作的一个的朋友，他去年12月的时候来过我们这里聚会，在我们家里过圣诞。样子他家里是上海人，样子他现在回去工作，但是他的是坐地铁坐到新庄，也就是一条线的最尾巴，还要那个坐计程车去的。每次进城呢是好像打仗一样，因为当你走不动要叫计程车的时候，你发现到处都在那个叫计程车。所以很不容易。到处都是人山人海。但是我这次去世博园里只看了2个馆，千里迢迢跑去只看了2个馆，一个中国馆，一个台湾馆，但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是2个馆的不同。在中国馆里面是很多的是历史的展览，给你看中国的国宝，给你看中国的人民生活在改革开放之后这30年的改进，然后憧憬将来，想到是一个绿化的社会，怎么样子能够是善用人员。然后大家排了很长的队是进去，然后也还有好像那个 Disneyland 时的那个小车子这么坐了，带你来绕来绕去的是去看了很多东西，看完之后就出来了。然后跑到台湾馆，台湾馆很有意思，进去没有很多很大的展览， 但是进去了诗行的是先是站在一个桥上给你一个台湾海岸的一个的景色，然后还有真的一点雨洒下来，然后接下来是带你进去一个地方让你坐下来，然后每个人给你一杯茶，然后除了每个人喝了一杯香茶之后最后他把茶杯也送给你回去作为纪念，上面有写着世伯，然后到临出门口的时候还送你一个小包包是给你把这个茶杯装回去，然后到了门口鞠躬送客，他送给每个人一个袋子，大的袋子是装你从世伯带回去的东西，然后里面还有饮料，里面还有擦汗的手巾，所以那个感觉很好，可以说是两个很不同的地方的感觉。中国馆给人的感觉是泱泱大国，很先进，很有将来的盼望，但是台湾馆却有一个很亲切的那种感觉，因为在那种排大队到处那个是流汗那个人山人海的情况之中，让你进去坐下来喝一杯香茶，把碗送给你，还送你一个袋子装你所拿的其他的东西，给使人有一种很贴心的感觉。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作为一个教会应当要做到那种使人很贴心的感觉。我们不需要给人展示很多东西是说我们能够做什么，但我们需要在人有需要的地方能够奉上一杯茶，能够使人感觉到是有爱心有光。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一些的片片段段的一些的感受和观察。我也很谢谢那个是在团里面的每一位，虽然我们在团里面除了一位更年轻的姐妹之外，师母跟我算是最年轻的，但是我们却是最早病倒的然后我也很谢谢自贤还有Peter, Francis 还有 Julia， 每一个都在团里很关心我们，很鼓励我们。我想我把今年所要走的路都走完了好像除了大学那个这时代之外，我没有走过这许多路的。所以借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也谢谢大家为我们祷告，谢谢大家关心我们。我们今天崇拜耶稣的时候，让我们一同唱一首诗歌218首，以爱相连，这是跟我们今天的信息圣徒相通是相互的配合。
伏在主圣徒彼此以爱牵连，和睦相处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在父宝座面前同心虔诚祈祷，同担忧惧，同得安慰，同一盼望目标，彼此同担忧患，彼此同肩重担，彼此共洒同情眼泪，彼此慰问全面，我 我们离别之时，内心难免依依，深邃相聚，欣然契合，希望再会有期。
如果你体力之所及的，欢迎你站起来，我们一同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刚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义，赞美神父神子神灵。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坐下来默祷的时候，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请各位留步，是参加装备训练。